中共军队就香港大火表态，28个省挑战习近平。普京不让步，德国急备战，欧洲更大规模战争倒数。高市指无权认定台湾地位，此版名夫分析真实意味。和平计划是否可行呢？普京开出停火条件。俄罗斯关闭最后一座波兰领事馆。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一场大火烧了的不只是香港一个屋苑，它烧穿的是整座城市的安全感，还烧出了北京最害怕的两个字——失控。而与此同时，传出一个令人出冷汗的消息，全国28个省的书记和省长同时做出中共建政以来极为罕见的政治动作，目的就是逼供。香港大埔宏福苑26号发生世纪大火，到28号清晨已经造成94人罹难，76人受伤，接近300人失踪。搜救仍然在处逐家逐户破门确认，全港陷入悲痛情绪。现场最令人伤心的不是火光，是寻人的相片。路透社报道提到，有母亲抱着个女的毕业相，在临时收容点外边喊住找人，亦有人在商场、麦当劳外边搭着帐篷过夜，靠志愿者派发水和日用品支撑住。这一幕香港人太过熟悉了，出事靠自救，问责靠排队，社交媒体上涌现大量的五毛，将大火归咎于竹棚。但市民发现工程队使用的山东尼龙网不能够阻延，山东滨州商检明显为厂商提供假商检报告，将容易着火的尼龙网讲成是阻延防护网。香港民间谴责声已经指向港共和中共。27号，中共国防部罕见表态，强调中共驻港部队将听令而行，依法履职，守护好香港。一般来讲，除非港府请求，驻军不轻易介入地方事务。中共国防部主动提到听令履职，表面上是救灾承诺，实际被破解为北京在度释放强力维稳的信号，确保香港在动荡时刻仍然受到严密掌控。为什么北京对一场火灾表现得那么紧张呢？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火灾发生的时间点对北京来讲极度敏感。香港即将在12月7号举行立法会选举，这个是中共将立法会变成政治花瓶的关键测试。同时，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宣判亦迫在眉睫。面对双重政治压力，北京当局高度担心大火引发的民怨转化为政治冲击，所以这个时候中共驻港部队发出威胁，讲给外界听，不要乱来啊。还记得英国灵媒帕克四月的预言吗？他说2025年香港抗议活动将卷土重来，而且比以往更加激烈，中国内地亦会出现类似的起义，无数中国人公开要求习近平落台。这场革命会类似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导致中国分裂。目前中国内地确实出现大规模躺平运动，中共下令各地严格控制返乡潮，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时评人江峰更加爆料说，最近有28个省的第一、第二把手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求救信，两个核心诉求写得赤裸裸的。第一，立即开征房产税，无论你有没有收入，是不是失业，只要你有一套房就要交税。这个意味着中产正式成为猎物，熬过了三年清零、经济倒退之后残存的中产们将被逼回去无产者，地方政府要靠收割城市居民来到执生。求救信的第二个诉求是恢复农业税，这个比房产税更加令人心惊。更攞命的是，上亿的农民工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被迫返乡，如果再孭上一笔农业税，那他们岂不是只剩低造反这条生路？江峰说，这28个省当然知道后果了，并不是他们蠢，而是他们没路行。辖区里面还能够榨油水的只剩低两样东西，城里人的房、农民的地。这个是一个国家财政走向中国时的典型表现，对内开刀，对民抢钱。这个意味着几亿孭着房贷的中产 和三亿返乡的农民同时被逼上绝路，整个国家正向着接近帕克预言的那个危险引爆点。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一样，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气，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德国军方正喺度将整个国家改造成北约嘅战时高速公路。一份超过1000页嘅机密计划被披露出嚟，核心只有一句话。如果欧洲真的打起来，德国要在最短时间内将盟军送到东线。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27号发文说，这份秘密计划是十几个德国高级将领在大约两年半前在军事基地碰头后共同制定。目前计划正在争分夺秒地实施。计划名为德国作战计划，谈的就是北约国家直接和俄罗斯开战的计划。计划谈了什么呢？它不单止涉及军队，还包括铁路、港口、补给、住宿，以及动员民间支援，甚至是和企业签好框架合约。德国联邦国防军自己讲得很直白，这个是德国整体防卫的一部分，一旦进入危机，光是靠军队是不得的。为什么德国这么焦急呢？俄乌战争打碎欧洲和平常态。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布罗伊尔评估，到2029年俄罗斯可能已经有能力对北约开战。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亦倾到万一战争爆发的情形，并且决定从2026年起启动志愿军训。根据这份德国作战计划，如果冲突外溢到北约防区，德国不一定是第一线交火地，但它会变成兵力和物资的必经走廊。这份计划设想极端情况下，北约80万兵力要经过德国东调。布兰登堡社会与安全研究所负责人蒂姆斯·图克泰说，看看地图就知道了，阿尔卑斯山阻挡了南方，无论冲突从哪里开始，北约部队都必须穿越德国。德国将会是北约大军的中转枢纽。德国作战计划透露了德国将领最担心的部分，不是担心俄国坦克，而是担心德国的桥、铁路、电网。几十年基建投资不足，已经使到桥梁、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状况堪忧，这个是重大弱点。俄罗斯已经准备好渗透和网络攻击，德国国防部的官方介绍直接写明，内外安全很难再分开。从德法最近的动态来看，欧洲正在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欧洲已经将对失控升级的担忧从口头变成了工程。负责为德军大规模作战做准备的亚历山大·索尔弗兰克中将，这个月比较早的时候警告，俄罗斯最快明日就可能对北约领土发动有限规模攻击。而这个时间点令人联想到台海局势。观察人士一直警告，中共如果犯台，最可能赶在俄乌战争结束前，目的是令到欧洲战场分散美军注意力。这个可能也都解释了川普总统为什么急着要逼俄乌停火。中日之间的风波到现在还未有平息。高市早苗26号提到，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部分媒体借着这件事大做文章，称日本对中共妥协。不过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认为，高市真正的意思正好相反。此坂明夫27号在 Facebook 发文写道，高市早苗表示 日本没有立场去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令外界猜测高市是否在台湾问题上立场退缩了呢？台湾部分统派媒体更加是渲染称高市不再支持台湾。此外，明夫分析说，不过这些解读犯了根本性的误判，高市从头到尾都没有收回任何发言，只是更加清楚地指出日本无权认定台湾地位，意思是日本不会承认台湾属于中国，这个才是真正令到北京最难接受的地方。因为这句日本无权认定正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此外，明夫说，中方最希望日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高市公开而且正式地否定了这点。他表明台湾未来不由中国决定，日本更加不会帮中国背书。这个不是妥协，而且刚刚好相反，是对中国叙事的直接否定。此外，明夫回忆2009年日本驻台代表斋藤正树在中正大学演讲的时候公开指出，日本依照三藩市和约放弃对台湾的所有权利，所以没有资格单方面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这个和高市今天的讲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当时台湾是马英九执政，马政府立即约谈斋藤表达抗议。由于马英九政府随后的打压，斋藤处处受阻，不到一年半就不得不离开台湾。此版明夫在文章后边写道，好彩十几年后台湾社会和国际情势都已经改变，高市今日能够在日本国会直接讲出斋藤当年讲过的说话，就是变相承认台湾的未来只能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决定。据路透社报道，普京11月27号去吉尔吉斯出席泽安组织峰会，在场边举行记者会，他倾到美国提出的和平议案，并且给出俄罗斯停火的关键条件。普京反驳外界对和平方案的阴谋论，并且表示自己下个礼拜将同美国代表团会面。普京说，俄方感受到美国愿意考虑莫斯科的立场，亦同意将川普总统倡议的这份和平计划作为未来协议的基础。普京开出俄乌停战条件，说乌克兰军队必须撤出他们占据的领土之后，战争才会停止。如果乌克兰不撤军，俄军将以武力实现其目标。有些人要求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名乌克兰人。对此，俄国已经准备好。普京没有具体说明他要求乌军撤出哪些地区。根据一直以来俄罗斯的要求，应该是指乌东四州、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普京又指乌克兰政府不合法，所以他不可能同基辅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普京说，任何和平方案最重要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承认。普京在停火问题上似乎完全没有立场松动的迹象。就在27号，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刊发泽连斯基幕僚长叶马克的访谈。叶马克表示，只要泽连斯基还是总统，就不要指望我们会放弃领土，他不会签字各样领土。俄罗斯27号召见波兰大使，并且宣布将关闭波兰在俄罗斯最后一座领事馆。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关闭波兰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领事馆，至此两国对彼此仅剩下首都的大使馆作为唯一的常驻外交机构。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和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接壤的国家，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收容了几十万名乌克兰难民，亦成为西方军援基辅的主要通道。这个月比较早的时候，波兰指控俄罗斯破坏波兰境内的铁路，决定关闭俄罗斯在格但斯克的领事馆。俄罗斯否认指控，并展开报复，宣布关闭波兰一家领事馆。接下来，波兰和俄罗斯开始一连串互相关闭领事馆的行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